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我是张佩芝。2014年3月17号，国民党立法委员张庆忠在台湾立法院以30秒时间宣布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完成委员会审查，引发许多民众的不满。几百名抗议学生在3月18号晚间突破警方的封锁线，冲进立法院占领议场23天。抗议学生提出退回服贸、两岸协议监督法制化、先立法再审服贸、召开公民宪政会议等诉求。整场运动于4月10号学生从立法院退场之后结束。我们现在请在太阳花学运期间担任行政院长的江宜桦博士和我们共同回顾太阳花学运并分析其影响。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付费热线电话，向来宾提出问题或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朋友请拨打400120551，台湾的听众观众朋友请拨打00801148940。江宜桦博士，您在这个太阳花学运期间担任行政院长，在当时您也是个当事人，当时您和立法院学生的这个关系十分的紧绷。2年过去了，可以请您回顾一下您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还有您现在有什么样的感想？
是，318学运或者这样的一场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它之所以会形成，是有一些除了刚刚所讲的立法院里面快速通过这个把两岸条例草案送这个院会处理的因素之外的很多更大的原因，否则光那件事情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大型的社会运动。其他的因素就是包括我们知道全球化以后，很多国家其实都面临一些联动性的经济社会影响，比如说经济成长停滞，那贫富差距看起来越来越大，尤其是最高的1%跟最低的1%，然后青年对于自己的就业前途会比较茫然，因为看到很多产业在外移或者结构改变，所以这种普遍的不安是形成社会运动很重要的一个广泛的基础。那么服贸以及反服贸这个议题是一个导火线，那么在这个导火线的背后又有一个政治的因素，后来看得就非常清楚，就是多年来台湾其实已经慢慢有一股蛮强大的要主张建立台湾的主体性，然后甚至于追求台独的力量。这是为什么在太阳花学运的这个主要的领导团体，说主要不是说所有的，是所谓的黑色岛国青年，而他们以及支持他们的一些成年人其实都是很强烈的主张台湾独立的政治人物。那么这样的一个事情在3月18号爆发之后，又可以分成两个主要的事件，一个就是占领立法院，另外一个是在3月23号占领行政院。那跟我冲击比较大的就是占领行政院的这个部分，因为占领立法院这一边，大家当时都很期待立法院的院长还有立法委员能够赶快想出一个办法来和平化解那个占领运动，但是攻占行政院这一部分就导致了3月23号晚上有一些我们称之为比较激进的力量，他们决定要用同样的方式来占领行政院。因此那天晚上很多的民众冲进行政院的围墙，打破大门窗户，爬进来闯进来，然后开始迫害里面的公务，并且就是要把行政院占领下来作为他们的第二个像是指挥中心这样。那面对这种情境，我作为一个行政院长绝对是支持警方依法执行，迅速的把这种情面控制下来，然后后来闯进来的我们把它限制住，让他们不要再进一步的破坏。那对于外面包围行政院的群众警方是在当天晚上开始执行的驱离。这个驱离以及后来的这个太阳花继续坚持到4月10号，然后从立法院退场为止，我们称之为太阳花运动。我刚才已经讲了它的原因，但是这个运动里面让我感触比较深的，包括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任何的经济发展跟社会的发展都一定要注意到很广大民众的一种安全感，包括就业的安全以及高薪的机会，这些事情如果没有集合大家的力量来创造更好的一个条件的话，可能就会在一个国家里面埋下动乱的因子。那么第二点就是对于群众运动要去争取他们的诉求的方式，我自己也很有感触。 观察整个太阳花的这种青年朋友们的这个抗争活动，一方面我会觉得自己有一点欣慰，是因为过去我们认为年轻人对政治是冷漠的，但是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看到年轻人其实是非常关心公众事务的，不管是服贸的问题或者其他的问题。那因此，当年轻人从冷漠变成愿意关心公共事务，不管他的政党属性或者立场怎么样，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是值得鼓励的。而当他表现他的这种抗议或诉求的时候，他大量的应用新媒体，还有一些酷搜的方式等等，这里面固然有一些也许品质值得思考，但是大体上就那种表现的手法来讲，是相当具有创新的意涵的。所以这些部分我觉得都可以肯定，包括几场大规模的这个群众运动能够和平收场。可是就占领国会的议场跟攻进行政院要取得行政院的控制权来讲，我是高度的不以为然。我即使到今天仍然认为这不是任何民主国家的所谓抗争运动所应该要去肯认的一种做法。就国会部分，我简单讲只能说，国会的议员其实就是我们人民选票选出来的，而民主政治可贵就是用这种选票来取代暴力。如果说任何的政治团体对于他们的诉求都要求别人一定要接受，否则就用占领你的方式来强迫你接受，那我相信以后整个社会就回归到看比谁的拳头大，比谁的这个冲撞的力量大。今天这个团体来占立法院，他的诉求得到了伸张，明天换另外一个团体也来占立法院，我们的民主政治的基础就会慢慢的动摇。那至于说占领行政院这一部分，那更不用讲了。这个法案在立法院引起争议，但是只因为部分激进的学生有不同的想法，就整个战场延烧到行政院这边来。在他们占领行政院的前一天，我还走到广场去试图要跟学生沟通。所以这个政府无论再怎么讲，绝对不是一个不愿意去沟通的政府，只是说当这些学生领袖拒绝让我们心平气和的来讲话，只要求我们接受他们的单方诉求的时候，那这个沟通就变成中断了。那接着引起这个攻占行政院的这个暴力行动，他们喜欢讲说这是一个和平的静坐的示威。我没有看过哪一个和平静坐示威有办法自动的让一栋行政大楼的门窗为之破碎，整栋大门都倒在地上，所有的警察被践踏冲撞过去，然后里面的公物被捣毁。这个不是和平示威，这个已经是一种暴力型的行动。我非常遗憾，就是一个对于政治诉求的行动发展到最后变成这个样子，乃至于国家必须要动用公权力来驱离。那么在这个事情事后呢，我们再回来看，那么318学运它的影响到底怎么样。一方面当然它的政治影响变大了，所以才会有今年的选举，他们也获得了若干代表这一个运动的政治席次。可另外一方面，他们的诉求是分散的，从最刚开始的要求服贸协议要逐条的审议，到后来变成拒绝要退回这个服贸协议，然后扩大变成要召开这个国事会议，然后要来讨论修改宪法的问题，同时也要求要降低公投法的门槛。整个20几天的活动，从刚开始的逐条审查到最后结束的时候，你看到是洋洋洒洒5-6种不同的政治诉求，而且要求越来越高，这个已经是没有办法在广场处理的一个问题。那我也觉得我们现在距离318其实时间还是有点太近。如果说历史要看出它真正的意义，并且给予一个比较公平的评断的话，我们可能还要再等若干时间。
好，谢谢您，江院长。好，我们把时间交给在台北演播室的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我简单请教江院长一个问题，就是在3月14号联合报公布了一个民调，就是关于这个国族认同调查，这个它上面说自认为是台湾人的比例从20年前的4成4大幅成为目前的7成3呢。那么在以交叉分析来讲，年龄族群年龄上呢，以20到29岁的 这个年轻族群自认为是台湾人的比例最高，占了85%。那么这相对于之前的这个太阳花运动来看，大部分都是年轻人或这个参与。那么之后两次选举也是好像以年轻人来这个作为主要的这个投票的力量来讲的话，好像呼应了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曾经说过的，这个台湾的年轻人已经趋向了天然独这样的一个情况，不知道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趋势呢？
好的，您刚刚所讲的这个民调也好，或者是之前这一两年所做的类似的民调，其实大概都已经显示出这样的一个趋势，那就是在所谓的台湾的认同跟中国的认同这个事情上面，台湾的认同大幅成长。但是相对的，这种调查也会问一个问题，那就是你支持维持现状，还是你支持与中国统一，还是你支持台湾独立？在那个问题上，主张维持现状的人也是永远占据多数，甚至在有些时候是超过2/3，而主张独立的大概相对来讲还是大概在10%-20%之间。那么因此对于刚刚所讲这个民调的解读，一个比较精确的讲法应该讲说，越来越多的人，尤其在年轻的世代，他们的台湾认同增强了，中国认同降低了，但是在台独这件事情之上，他所获得的比例还谈不上说是绝对多数，大多数的人希望维持现状。那这就回到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维持现状究竟是不是台独？我想面对这样的一个复杂的情境，我只能讲说，从研究一个人群的集体认同，我们称之为国家认同也好，民族认同也好的角度来讲的话，认同的改变是有它结构性的长期的因素。那么一个国家的认同也包含了他们政治方面的认同以及文化方面的认同。我会希望我们在做任何这一种解读的时候，都先不要太过扩大它的解释，但是要从这一种年龄层的变化、职业层的变化、地区的变化
做结论，
看出到底哪一些事情才是我们真正应该要注意的。
做结论吧。
那么江宜桦博士，可不可以请您用最后一分钟的时间，跟我们这个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有什么话要说的？
好，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到美国之音，跟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见面。我首先要感谢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对这个节目以及对这个专访的兴趣，那么我也敬祝大家永远能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并且对于我们所共同关心的两岸的未来可以看到一个和平稳健的发展，大家一起努力。
好，非常谢谢您，江宜桦博士。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里。今天有很多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没有办法接听您的电话，请您在下星期再来参加这个海峡论坛节目的讨论。也非常感谢中广新闻网主持人叶博弈，也十分感谢中华民国前行政院长江宜桦博士在百忙中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的参与。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参加现场讨论的朋友呢，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来收看我们的节目视频并留言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也就是 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路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想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Shuffle to camera 3,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做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好，海峡论坛节目结束的时间到了。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很想法和建议，您可以通过推特和脸书和我们联络。我在推特和脸书上的名字都是 Peggy VOA， 也就是 PEGGYVOA。近日岛习之风风生水起，而中共高层的十九大人事安排亦恐有变。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里，主持人将邀请两位中国政局分析人士对近期的中国政坛局势进行梳理，请不要错过。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谢谢您的收看，我是张佩芝，祝大家晚安。